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2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江油四境被灭门，中国网络突异常，集户西藏同行。俄罗斯红军城溃败被俘，北方副司令遭重创。川普批光电系世纪骗局，不允许破坏农地。中共军工企业科斯被调查，投资人恐慌。官媒批不结婚评论区翻车，清华教授说社会要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共官方和民间矛盾正随着政局的移动而越演越烈。近日 X 平台网友发帖透露说，据传江油事件正在失控，已经有四个帽子叔叔被灭门，这件事很大，短时间难以平息。消息一出，引起网友纷纷议论。有人说希望灭的不是帽子叔叔，而是真正上面的高层。你下面的灭多少人，他们都不会有危机感，永远不会有任何改变。亦有人回复说，非也，直接作恶的都是最下面的酷吏恶奴们，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目标还好筛选，亦容易接近，而上面的不容易接近。孟加拉模式就是这样做的，中共擅长制造寒蝉效应，孟加拉模式亦能够制造寒蝉效应。毕竟酷吏恶奴们只是为了一份工资，亦没安保，搭上小命和家人都不值得。很多网友回复说希望是真的，唯有孟加拉模式才能够救中国。亦有些表示灭得好，当公务员和黑皮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这个政权亦会摇摇欲坠。此外，9月3号北京阅兵临近，中共的维稳力度不断升级。8月20号凌晨，中国网络空间突现大规模异常，技术人员指出这个举动和即将到来的重大政治活动有关，和军演一个道理，目标就是在所谓特殊时刻实现快速断网，防止网民串联。据大纪元报道，中国网络境外443端口流量一度被全面屏蔽，苹果、特斯拉、必应等国际网站均受影响。当日凌晨，海内外社交平台和微信群中不断出现抱怨，用户称打不开网页， VPN 失效。北京、上海等地均有类似反应，另有网民晒出近20个遭到屏蔽 IP 地址的截图。一位工程师郭先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则直言，防火墙的升级其实和军演一个道理，平时在虚拟网络局域网做实验，一旦有大规模群体事件就能够立即启动，目标就是在所谓特殊时刻实现快速断网，防止网民串联。郭先生还透露，这几年防火墙并非只有国家队在操作，一些地方亦开始搭建属于自己的省级墙，限制本省用户访问外部网站。河南、山东就出现了这种趋势，地方的省级防火墙能够自己设规则拦截数据，相当于在大墙里面又加了一道墙中墙。专家指出，这个意味着审查权正在下沉，地方政府在网络管控中拥有更大操作空间，可能导致各地网络环境更加割裂。一位北京的时政观察人士指出，中央在互联网安全工程上的投入巨大，甚至被认为超过部分大外宣经费。 他认为这类测试和即将到来的重大政治活动时间上高度重合，显示当局在做数字版战备准备。虽然外界不断传言习近平的身体状况，但是中共党媒新华社20号报道，当日中午习近平率中央代表团到达拉萨，王沪宁、蔡奇同机抵达，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个是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的首次现身。诡异的是，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和中央军委委员张声文这两位习近平的敌对阵营中的中坚人物，亦随同习近平出访西藏。个中暗含政治信号不简单。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传闻会议结果敲定，习近平已经回天无力，由丁薛祥任书记，张又侠任军委主席，胡春华入政治局任第一副总理。总之，胡春华的政治命运已经和习近平形成了政治对赌，习近平昌胡春华衰，胡春华昌则习近平衰。另外，2021年7月习近平访问西藏，作为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张又侠现身陪同，8月20号理应是何卫东出席陪同，但何卫东已经被张又侠清洗了。如果习近平真的掌握军权，理应是张又侠随行护驾，而张又侠却偏偏隐身，改成令军中刀把子，收拾习近平，收拾习派军中亲信的操刀手张声文出面随访。与其说是陪同，不如说是监军和威吓。现在距离9月3号北京天安门阅兵只是剩下几个礼拜，前海军中教姚成说，他从北京军委大院一位退休军官那里得到的消息说，阅兵指挥部制定了一个应急方案，第一套计划是习近平阅兵，第二套计划就是习近平身体出现状况不能够阅兵，只能够是张又侠来阅兵，或者还有第三套计划，如果习近平和张又侠两个闹僵了，找个折中的方案令第三个人来阅兵。旅美政论家唐正远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现在面临着两件大事，一个是搞阅兵，另外一个就是在10月份的四中全会，但四中全会更重要。唐正远认为四中全会可能涉及到重大的人事变动，比如涉及重要实权位置的人事变动，可以作为观察习近平是否仲真的掌握着权力的指标。观众朋友们，请问你亦觉得9月3号阅兵由哪个来主持阅兵，并不能够表示哪个就是真正掌握军权的人吗？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应该调理的调顺，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进行谈判的同时，乌克兰军队近日在前线发动反击，成功在红军城一带俘虏大批俄军，并重创俄罗斯多处军事据点。据乌克兰消息，乌克兰军队近期出动米格29战机，搭载法国提供的 AASM 铁锤精准导引炸弹，对俄军在乌东的基地进行轰炸。画面显示，遭到击中的俄军基地冒出大量浓烟。除了轰炸，乌军第82独立空降突击旅亦在红军城附近发起突袭，连续攻击了多处俄军据点。 战斗中有几十名俄军选择投降，并被乌军俘虏。乌克兰军队甚至公布部分俘虏的姓名、部队番号。分析认为意在削弱俄军士气。不过有俄军士兵在投降过程中遇到险境。X 账号 Brandler Ferrer 指出，一名俄军试图向乌克兰无人机投降，但却被自己的同伴刁责炸弹攻击，导致受到重伤。不过这个士兵最后还是成功进入乌军的控制区，成为了俘虏。同时 X 推主 Max 25亦发出影片，展示乌军无人机部队在当地时间16号在库尔斯克雷尔斯克的霍穆托夫卡公路袭击了俄军北方集团军副司令阿巴乔夫中将搭乘的汽车，导致阿巴乔夫中将身受重伤。如果消息属实，将是俄军近期的重大损失。另外，乌克兰政府20号宣布正式终止与伊朗之间有关外交和公务护照持有人免签入境的协议。这份协议在1993年在基辅签署。乌克兰最高拉达政府代表梅里尼丘克透过 Telegram 表示，协议已经不再生效。之前早在2024年11月，基辅就已经取消了和伊朗的空中交通协议。乌克兰方面指控伊朗在俄乌战争中协助俄罗斯。川普总统20号较早发文怒斥太阳光电和风电产业是世纪骗局，仰赖两者的州都面临能源成本大幅飙升，而且破坏农地。他在 Truth Social 发文提到，我们不会再批准风电或者那些破坏农田的光伏项目。美国的愚蠢时代已经结束。川普同时引用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李修顿的讲法，环保局已经着手终止各类滥用和浪费的绿能基金，强调已经取消超过290亿美元的相关支出，金额相当于环保署年度预算的三倍以上。美国农业部19号发布声明公告，美国农业部将不再动用纳税人的资金在可耕地上安装太阳能板，而且禁止使用由敌对国家制造的太阳能板在美国农业部的项目中。美国农业部指出，在过去30年中，仅仅是田纳西州就已经失去超过120万英亩的农地，并预计到2027年将再损失200万英亩。自2012年以来，全美国安装在农地上的太阳能板数量已经增加近 50%， 这个正是农业部采取行动的原因。美国农业长罗林斯提到，优质农地不应该被浪费，不能够被绿色申请补贴的太阳能板所取代。之前据彭博报道，美国政府上个礼拜五公布最新太阳能税务减免指导原则，限缩适用减税的资格。根据新规，住宅太阳能系统仍然符合旧规的税务减免资格，大型计划将受制于新规定。实体建设需要完成到一定程度先符合税额扣抵条件，但相关限制没有市场先前担心的禁严苛。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对这个点评话，在川普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西方国家力推风电和太阳能，而自己又没有产业基础，这些产品完全依赖中国制造，放弃价廉质优的核电和火电，将国家能源产业压在中共身上，无异于自掘坟墓。中共军工体系震荡不断，电子信息装备的重要供应商深圳市科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爆出重大消息，这个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刘建德因为涉嫌违规被留置并立案调查。消息一出，立即在金融市场引发震动，公司股价隔日大跌，甚至一度跌停。8月20号开盘之后， 科斯科技在上午九点半就跌停，盘中最大跌幅高达 20%， 主力资金净流出超过2600万，是这只股票连续第二日下跌。公开资料显示，科斯科技成立于2004年，主要从事电子信息装备的研发和生产，产品包括雷达信息处理、智能无人装备等，属于中共军工产业链的重要企业。2020年科斯科技以军工电子加 AI 晶片概念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股价暴涨超过 200%， 但有报道认为科斯上市前巨额应收账款迅速攀升，并出现审计保留意见，投资者质疑他是否透过上下游熟人交易来粉饰数据或者操控业绩。刘建德是公司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核心管理职务，现在仍然直接持有公司近 38% 的股份，是最大股东。近年中共军队反腐风暴持续扩大，从整肃火箭军开始，军工体系亦是最重要的项目，专家设计师和董事长都有被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曾经对大纪元分析指出，中共四中全会之前应该会有很多人事调整，但是哪个上哪个落就会涉及派系问题了。习近平一直非常重视军工产业，很多高层职位的人选都是习近平调过来的，但是过去这几年我们亦看到很多军工产业涉及严重贪腐，导致一些高层落马。8月19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卢东燕在微博发表文章，称近年来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力量拖住所有人下坠，并批评当前社会环境中粗鄙被当作真性情，美好事物被无情摧毁。卢东燕在文中指出，很多人将自身的压力和痛苦转化为戾气，发泄在弱者身上，呈现要烂大家一起烂的心态。在这样的环境下，试图保持原有立场，不愿意随波逐流的人反而被视为有罪，这种氛围令有正常认知和共情能力的人感到强烈的无力感、痛苦和压抑。他进一步分析，当前若有人表现得岁月正好，不感到压力或者痛苦，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反而病得很重或者迟钝得可以。卢东燕认为这种摆烂行为只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崩溃，而且无人能独善其身。然而这篇帖子发布不到10小时就遭到微博以有害时政信息为理由删除。卢东燕对此再次发文讽刺说，有些自己生活在阴沟里的人总是妄想人家同他一样习惯在阴沟里面的生活。卢东燕曾经公开声援被当局打压的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在中共专制环境下，卢东燕的大胆言论屡屡遭到删除。近日中国还有一种社会现象引发热议，那就是中国正在进入超单身时代。网易博主七下光发帖说，人民日报怒批年轻人不结婚，大家都不想活咩？评论区讲下你的看法。没想到评论区瞬间翻车，网友纷纷留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翻译成现代语是冇后代子嗣一了百了，现在的年轻人都觉醒了，送房亦不生，我们不是人，是羊懒懒的牛马，你们做得太好了，导致人口断崖式下滑。等国家认清了不生的真实原因并真正去解决的时候，先有可能提升，捱到他们楼坍塌就对了。更有网友直言，我们在这等你们先走，这句话也讲出了大家的心声，引来网友多次转发点赞，话一针见血最强音。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扎格拉萨之行气氛有啲骑呢，四中全会有警棍。中共系最大外国嘅威胁，专家呼吁斩断佢个魔爪。军事机密泄露俾中共，台湾同美国嘅间谍案受重判。北韩导弹基地十年首次曝光，紧挨住中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习近平8月20号飞到西藏拉萨，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会。但这场被官方渲染为万民欢腾的庆典，在实际场景中竟然更加似是一场全城戒严的安保秀，以及中共政权内部深层不安的缩影。据大纪元报道，布达拉宫区域出现大规模交通管制，八廓街和布达拉宫之间两公里一线设有密集流动哨卡，大超子屋顶甚至出现狙击手驻守在这里。民宿经营者透露，早在一个月之前，街道就要求每日上报入住者身份和联络方式，如果发现可疑人士需要立即通报公安，甚至设有奖励制度。一位现居在海外的西藏人士指出，这个这样的气氛根本就不是庆典，是全面戒严。寺院楼顶都架起了狙击手的光哨，僧侣亦都不给外出。另外，旅游业亦一度停摆，旅行社接获通知暂停接待游客，造成当地观光急剧下滑三成以上。北京民族议题观察人士秦先生表示，狙击手、军警驻扎寺庙、民宿实名制和旅游冻结已经构成实质性的戒严，这些手段反映出政权的深度不安。这次西藏之行，习近平并非是单独出行，而是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蔡奇以及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中统部长李干杰等大员陪同，中央军委委员张星文亦都在列。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指出，这样的阵容暗藏着军事和政务权力重整的伏笔。张星文作为军纪部门负责人，极有可能在四中全会上补上军委副主席的空缺，代替失踪好耐的何卫东。这次习近平亲自带张星文出访，看起来极可能是为军委人士过度铺路。与此同时，阅兵筹备会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少将副局长吴泽波四次强调，始终忠诚核心、勇大核心、捍卫核心，显示军方全力塑造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张天亮直白地说，这次阅兵几乎就是军队对习近平宣誓效忠的典礼。他总结说，习近平没有失去军权，反而牢牢掌控军中核心。独立学者吴兆来亦指出，根据他获得的消息，是目前仲是要集当核心，维持党国稳定，并表示北戴河会议四点共识，包括习近平继续任职到21大，不得再连任，党政军相对分权，与启动21大人事规划。这个可能是党内为换代铺路的信号，表面维稳，实际内部重构。不过外界并不一致认同习的权力稳固。时事评论员江峰分析，拉萨之行从党媒通稿和人事安排来看，习近平反而沦落成为仪式化的标本领袖。王沪宁是中央代表团团长，习只是被安排出场的道具。江峰强调，习这次出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冚过达赖喇嘛在7月份声明转世不由中共指定所带来的精神冲击。这个是一场用红旗掩盖灵魂崩塌的仓皇之旅。不过西藏宗教界的反应亦难以完全被操控。根据汉中国报道，习近平这次接见活佛喇嘛的时候，其中一位高僧在镜头前边静静地施出密宗手印奇克印，象征降魔除恶、摧毁邪恶，这个被视为对习近平的精神抗议。 评论员金涛拍暗直白咁话：习近平中招，并非空穴来风。佛教界已经有心领神会嘅反制。佢仲指出，习近平当日行动迟缓，接连三场会见之后都系慢吞吞咁行嘅，可能显示健康情况唔稳定。就连9月3号大阅兵系咪能够顶得到70分钟，亦充满疑问。呢次西藏之行并未提升政权嘅合法性，反而凸显咗佢嘅焦虑同掩盖。时事评论员袁斌指出，中共党魁18大接班之后，大开历史倒车，中国经济开始减速停滞，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党内外不满情绪蔓延，中共的统治危机越来越严重。而江峰亦都总结，当一个政权需要100%可控的假象来证明它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处在冧荡的边缘。随着12份的四中全会将揭示军政人事布局和集核心的真实权力范围，中共是不是仍具备有内部整合能力，将会成为关键观察指标。而这次拉萨之行，恐怕不单止是所谓的庆典，更加似是中共权力末日倒数的钟声。很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很想睡觉。其实这些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飲食代謝順暢，適量攝取食療補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飲食，適量運動效果更好。代謝補是一款專為關注血糖健康的營養補充品，嚴選多種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蘿蔔、葛、新、南非醉茄等，專為日常飲食代謝設計，讓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纽西兰安全情报局21号发表了年度风险评估报告，明确指出中共是对纽西兰进行外国干涉活动最活跃、威胁最大的势力。报告称，中共跨国镇压行为日益猖獗，仅是8月就已经涉及南韩、马来西亚和芬兰等地。专家分析，国际社会的漠视助长了中共的野心，使其影响力不断扩张。报告显示，中共、俄罗斯、伊朗等多国试图影响纽西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中共的意图和能力最强，行动最持久，而且手法精密。中共在印太地区展现强大的情报和影响力，试图获取纽西兰的敏感情报。它的主要手段包括：第一，跨国镇压，针对意见人士、维权人士以及少数族群，通过监控、恐吓、威胁甚至强制遣返等高压手段进行打压；第二，社群渗透和舆论操控，利用侨团和文化组织培养亲北京人士，控制当地社群话语权，削弱其与政府的自主联系；第三，经济与科技渗透，锁定关键机构、基础设施及技术，通过科研、投资或者技术合作获取敏感资讯，部分企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情报目标。报告特别点名中共统战部，指它的活动具有欺骗性、胁迫性和腐蚀性，对纽西兰企业和机构构成重大风险。另外，报告还警示社会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风险上升，尤其是后生的，因为接触网络仇恨内容被激进化，单独行动者的攻击成为最可能的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同一日，纽西兰政府宣布投入16亿美元加强国防，以应对相关风险。仅是8月前20日，中共跨国镇压事件已经多次曝光。据大纪元8月20号报道，纪录片《各有器官》在8个国家上映获得好评，并在7月底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放映。 台湾放映持续一年。不过制片人先迭松在美国国会论坛上透露受中共施压，这个影片在多个国家放映受阻。例如南韩两家电影院票卖晒了，突然间说退影。英国一家放映公司称因为中共资源雄厚而且不择手段而无法合作。意大利发行商表示，意大利广播公司拒绝所有关于法轮功受迫害的纪录片。马来西亚外交部则称放映这一类影片可能损害和中共的外交关系。同样在马来西亚 ,8 月15号吉隆坡国家纪念碑的法轮功真相点遭受到一群华人抢走展板。肇事者乘坐马中旅游文化促进商会的车辆，自称中国派出所。网友感叹，中共渗透多国已经成为事实，马来西亚政府在这里炸分，几乎成为中国一个省。类似事件亦发生在欧洲。8月13号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芬兰赫尔辛基西贝纽斯公园公开恐吓正在打坐并收集人权请愿签名的法轮功学员。他声称可以通过监控数据库核查其身份。芬兰警方快速调查，强调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干扰都不能够容忍。美国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报告指出，中共跨国镇压已将美国列为重点目标。黑龙江省鸡西市前副市长李全良向新唐人透露，中共对法轮功及神韵的攻击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研究显示，2014年到2022年间，中共在海外实施大约250宗跨国镇压，策划极为精密。中国民主党创办人之一朱渔夫批评中共作为无法无天的犯罪团伙，多年来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苦难的漠视，其胆量与野心不断膨胀，将镇压魔爪伸向民主社会，迫害逃脱其控制的意见人士。为应对中共的猖狂行径，朱渔夫建议民主国家团结制定新政策，严防中共渗透，斩断其魔爪，彻底清查其隐藏的第五中队，杜绝其卷土重来的可能。近期台湾和美国两个地方接连爆发军方人员被中共吸收泄露军事机密的案件，涉案者都是现役或者退役军人，利用职务之便向中共情报系统提供高度敏感资讯，换取金钱报酬。国安单位查获之后，涉案人都遭到重判，引发社会的震惊。美国海军水兵泄密案，在美国加州圣地牙哥，25岁的海军水兵魏金超被判六项罪名成立，包括间谍罪、共谋间谍罪以及非法出口军事机密。他在两栖攻击舰埃塞克斯号服役期间，利用安全许可身份向中共特工提供美军舰艇部署、防御武器及作战情报，获得报酬超过$12,000。这个案件将在12月1号宣判，魏金超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美国检察官亚当·戈登表示，魏的行为极大违背了作为美国军人的信任。魏金超2022年申请归化美国公民的时候，已经被中共情报人员以安迪大哥化名透过社交媒体接触，对方自称军事迷，任职中国船舶集团。取得魏的信任后，双方使用加密软件联系，魏甚至用对方提供的手机以及笔记本电脑泄密。令人震惊的是，魏曾经向他妈夸口自己泄露一些机密就能够找到钱，他妈竟然回应做得好。另一名海军水兵赵文亨亦都是因为向中共泄露太平洋战区演训计划、作战命令以及雷达系统的蓝图，获得$14,800的报酬，被判刑27个月。台湾空军飞行员涉案，在台湾台中地方法院21号判处现役空军飞行员许展成违反国安法， 犯了违背职务泄密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4个月，褫夺公权5年。他和退役空军少校飞机师史俊晴合作，向中共泄露空军应对共机绕台机制以及红三导弹部署等机密，合作长达3年。调查显示，史俊晴2008年退役之后去中国发展，经过朋友介绍结识了福州的情报人员子华，被吸收为共谍，双方以空壳公司掩护资金的流向，透过微信联系，史仲曾经担任公司监视作为掩护。2021年起，史以军方交流为理由，有道许展成提供国军演训以及导弹资料，使用造型、储值、电竞奖金等游戏术语来到掩盖军事用语。许展成利用在空军战术管制联队的职务，持续提供书面机密、拉对话和相片，收受大约$70,000，大约22万台币的报酬。知情人士感叹，为了几十万做出卖国行为，如果不是及时阻止，恐怕有更多国军反制共机的情报外泄。2023年8月，宪兵指挥部和台中警方联手侦破这个案件，查扣史和许的手机、电脑以及随身碟，数位监视还原证据，揭露间谍网络、社会影响与警示。这两宗共谍案引发广泛讨论，专家指出，美中台军事博弈加剧，间谍活动更加频繁而且是隐蔽，现役和退役军人都可能成为渗透目标，国安单位需要加强内部监控和反情报教育，防止和堵塞国防漏洞，确保国家安全。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20号引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北韩在中国边境附近秘密设有一处是远程导弹基地，名为新风洞弹道导弹作战基地，戒备森严。这个是北韩隐藏了10年的极其机密的导弹基地。这个基地是在2004年左右开始起的，大约从2014年开始投入使用，但直到最近这个基地才被曝光出来。报道指出，新风洞基地属于北韩全国大约15到20处未公开的弹道导弹基地和相关支援设施之一，部署在这里基地的导弹能够搭载核弹头。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已经确认，北韩新风洞导弹基地距离中国边境仅是大约17英里，大约是27公里。这个智库在报告中说，这些导弹对东亚和美国本土构成潜在的核威胁。新风洞基地是在一条窄窄地的山谷里面，谷地由西南向东北延伸，全个区域大约是22平方公里，并分成6大功能区，整体设计和北韩龙林导弹基地相似，利用山谷和分支山谷隐蔽部署。报告的共同作者 Jennifer 表示，北韩花了极大的努力来掩盖这个基地的存在。他说，到目前为止，新风洞基地是最难发现的。分析家们早前认为，长期以来北韩发射导弹挑衅国际社会，得到了中共在背后的支持。北韩之所以将导弹基地起在紧挨住中国的地方，是想得到中共的保护。这个会使到任何针对北韩导弹基地的打击都变得困难，因为有可能击中中国领土。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习近平在隐身了20日之后，今日突然去了西藏，关键人物张又侠又没有露面，而这个在9月3号阅兵前暗藏了什么玄机呢？今日美军驻日本的舰艇突发诡异大火，是谁做的呢？而支持北京的台湾网红馆长自己遭到北京铁拳打懵了，释永信的罪名官宣了，是什么呢？诽谤国主。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艾玲。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1号，还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千万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个健康的资讯。今日8月20号，停泊在日本冲绳的美军两栖登陆舰新奥尔良号突然惊传发生大火，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已经证实了这件事，而外界认为这次的火灾非常诡异。与此同时，德国外长阿周恒从日本到印尼一路加码，四日连续和中共隔空互骂。最值得关注的是，在习近平隐身20多日之后，在大阅兵之前，他突然率团现身西藏，而这个背后是藏着什么玄机呢？根据 NHK 的报道，起火的是驻日美军舰艇新奥尔良号。在发生大火之后，日本自卫队紧急出动协助灭火。新奥尔良号全长 208.4 公尺，总吨位是24400吨，是一艘能够运输和两栖作战能力的登陆舰。这艘美军舰艇可以提供两架鱼鹰运输机在甲板升降，能够搭载800名美军陆战队的队员，主要就是负责运输驻冲绳的美军部队。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新奥尔良号在17号停靠在白滩海军基地附近的海域，在19号一度驶去冲绳东方海域，今日就停泊在发生火灾的位置。而白滩海军基地是美军在日本的重要基地，美国第七舰队亦证实了这件事。对此，美军发言人回应说，详细状况将在掌握之后另行公布，至于详细火灾的原因、损失情况以及是否有人员受伤，都需要进一步理清。外界认为，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并不排除敌对国家的行动。中共持续在南海、台海展示军事力量，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而冲绳是美军基地，尤其是白滩海军基地，是美国压止中共扩张、支持台湾和重要盟友好似日本、菲律宾的重要支点。而如果能够通过低成本的破坏行动削弱，令新奥尔良号严重受损，不单止能够令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两栖作战能力暂时受到限制，还能够影响美国在台海的威慑力，同时还能够测试美日同盟的危机应对能力。与此同时，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共海军在台湾海峡部署了大量军力，登陆艇、民用渡轮和军舰正在台海集结。而路透社今日的报道，中共已经在非洲大陆部署了大约600枚的核弹头，其中有462枚可以射向美国部分的地区。中共现在大约有712个导弹发射装置，目前还是建造的大约有350个新的导弹发射井和几个新的机动发射装置基地。面对中共的持续威胁，八月初的两个星期，美国的密歇根州北部有7000名士兵正在进行跨太平洋的作战训练。引人注目的是，有500名台湾士兵秘密到了美国，直接和美军集训，这是十多年来首次演习，从传统的欧洲场景转换为模拟印太背景，反映出五角大楼对太平洋地区冲突日益增长的关注。目前正在亚洲出访的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库从日本到印尼一路加码，已经连续四日抨击中共威胁亚洲安全。在今日8月20号，在雅加达，他再次警告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导致到台海紧张局势升级，不单止威胁亚洲安全，亦都冲击欧洲的利益。之前一日，他在日本亦都抨击北京日益处处逼人，这个亦都引发中共外交部强烈的反弹。但是他没有停下来，连续几日和北京隔空互相对骂， 这个亦都凸显了德国在亚洲事务上的强硬立场。而在台湾内部亦都在度揸紧处罚亲共派。日前台湾官方回应，有大约20名台湾艺人因为转发台湾必归等中共官方统战言论，正接受陆委会和文化部行政调查。另外，一直嗌住要带住全台湾人见证中国的美好的台湾馆长，这两日就亲身体会了一下中共的铁拳。日前台湾网红馆长第二次去中国大陆旅行直播之后说，他被大陆列为特殊分子，没办法开设抖音、 B 站等大陆平台账号。他说两次大陆行令他蚀了400万新台币，自己在台湾被抵制，现在中共又列他为特殊分子，在中国接不到工商，现在为中国蚀了很多钱。馆长表示不再回去中国开直播了。很多网友说，任何事都是要亲身体验一下才能够得到答案，中共铁拳来得快而且狠。中共官方在今日8月20日宣布，九三大阅兵历时70分钟，多款新型的军备会统一亮相。中共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提到，现场会亮相一批高超音速防空反导、战略导弹等先进的装备，目的是展现中国军队的强大战略威慑实力。这些新武器装备是继2019年之后首次集中亮相，而他特别提到阅兵是其中一个重头戏，是习近平检阅部队。这个似乎亦都透露出习近平一定会主持阅兵，这样打破了近日传出习近平可能不会出席阅兵仪式，或者是可能会由其他人代替阅兵的传言。除此之外，近日海外疯传习近平入了301医院和确诊患癌症等等的传闻之后，在今日8月20日，习近平在隐身20多日之后出现在拉萨。路透社说，这个是他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第二次考察西藏。央视的影片中显示，他人略显得疲倦，行路稍微慢，而同他出席的还有王沪宁、蔡奇、胡春华、何立峰、李干杰等一大堆人马。外界关注在九三阅兵之前，习近平带着这么大的团队露面，这个背后释放出什么信号呢？各位观众，你对于台湾网红馆长所遭遇的事有什么看法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马斯克先前宣布成立美国党，不过美国媒体消息说，马斯克暂时搁置了成立第三党的计划，打算支持副总统曼斯角逐2028年。在今年的7月份，马斯克因为戴尔美法案和川普公开争拗之后，宣布将会建立美国党，代表中间选民投入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消息说，根据知情人士的讲法，马斯克对建党一件事打退堂鼓和曼斯有关。据说马斯克和他的事业拍档告诉核心圈人士，如果曼斯决定投入2028年的总统大选，马斯克考虑以自己的雄厚财力来支持曼斯。他的盟友说，他没有正式放弃创建新党的想法，随着中期选举逼近，他有可能还会改变主意。之前已经有多种迹象显示马斯克和川普关系正在回稳。近期曼斯多次呼吁马斯克和川普分道扬镳是错误的，并说川普说过马斯克在大选中确实帮到他们。曼斯希望马斯克在2026年大选前重返共和党阵营。每日邮报报道，马斯克已经将政治重心转向副总统曼斯，因为他被认为是2028年最有可能接替川普的人选。 马斯克近期亦都正在努力搞好同曼斯的关系，仲向同事承认，如果组建新政党，就有可能损害同曼斯的关系。虽然马斯克之前同川普产生分歧，但是川普在采访中表示，他希望所有的美国企业都繁荣，包括马斯克的公司都要越繁荣越好。再之后，马斯克还捐了1500万给共和党的竞选委员会。不过在《华尔街日报》报道发表之后，马斯克在今日 X 平台上回应说，《华尔街日报》讲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被认为是真的。在双普会谈之后，欧洲正在紧张地制定保护乌克兰的计划，而白宫昨日发出了一张照片，不单止吸引百万点击，恐怕还会预示乌克兰的未来。而普京是否真的愿意妥协，仍然存在重大疑问，因为俄罗斯外长释放出最新的信号。在19号，美国白宫在 X 官方账号上发表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拍摄的两张具震撼力的照片，图内标题是以实力求和平。照片显示，川普坐在白宫写字台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基彦、芬兰总统斯图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泽连斯基为坐在川普的写字台之前进行会谈，旁边摆着一张很大的乌克兰地图。白宫在文章中形容这个是白宫历史性的一日。这一篇文章只是发表了几个小时之后，点击量就突破100万，目前已经达到140万，点赞数超过26000。国际评论认为，这一场白宫会议标志着一次罕见的大规模欧洲领导人聚会，难以想象有这么多欧洲领导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表态，飞越大西洋对这个议题进行游说，这个是现代社会史无前例的。这样反映出很多领导人对川普解决俄乌冲突的期望，也都凸显了美国的实力地位。值得关注的是，照片之中椭圆形办公室摆放着一张大型的俄乌前线地图，其中遭到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用红色标示，这样也都讲明大家正在讨论以土地换和平的办法。据讲，会议期间泽连斯基和川普的地图上所标示的俄军占领百分比进行争论，不过泽连斯基在会议中表示，他愿意就领土问题谈判，但是只是愿意直接和普京对话，而川普亦都表示支持。川普在昨日8月19号提到，他希望普京能够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上取得进展，但是他亦都承认普京可能根本不想达成任何协议，但是这将为普京自己带来辣手局面。而俄军在美欧会谈数小时之后，就对乌克兰发动了这个月最大规模的袭击，外界警告和平之路仍然高度不确定。而在今日8月2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同乌克兰讨论和解方案，提议提高同乌克兰谈判的代表团团长的级别，但是只字没有提普京是否会亲自参加。而在今日的消息说，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了波兰，这些都令人怀疑普京是否真的想要停战。在19号，川普表示，最好普京和泽连斯基先单独会面，如果有必要他再加入。各位观众，你觉得普京这一次是否会变呢？俄乌谈判是不是会顺利进行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国务院在8月20号宣布对4名国际刑事法庭的高级法官实施制裁，因为他们未经任何一方同意就调查、逮捕、拘留或者起诉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国民。而美国的金融机构以及个人将会被禁止与受制裁的人士进行交易，而且他们在美国境内持有的任何财产都将会被冻结。报道说，2名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和2名副检察官被制裁，他们都参与了针对美国军人和以色列官员的起诉案件，他们是加拿大法官普罗斯特、法国法官吉鲁、非制副检察官汉和塞内加尔的副检察官尼昂。 其中法官普罗斯特仲授权国际刑事法庭对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国军人进行了持续调查。吉卢就签署了对内塔尼亚胡以及前国防部长加兰特的逮捕令。汉和尼昂就因为支持国际刑事法庭针对以色列的非法逮捕令而被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一直明确而且坚定地反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政治化、滥用权力、无视我国国家主权以及非法的司法越权行为。卢比奥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仍然是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保护我们的军队、主权和盟友免受国际刑事法庭非法和毫无根据的行动的侵害。他还敦促那些仍然支持国际刑事法庭的国家抵制这个机构，因为这个机构说的很多自由都是以美国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换来的。美国国内民调显示，有 42% 的选民强烈支持川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庭的制裁，只是有 14% 的选民表示强烈反对。各位观众，你觉得这样的法官是不是应该被制裁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少林寺原主持释永信被查之后，今日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主管的中国佛教协会列出了释永信的罪名，说释永信令中国佛教界被抹黑，强调受戒者不做国贼、不绑国主、不漏国税、不犯国制，要报国家恩。中国佛教协会在官网发表题为《没有法外之人，勿越法律红线》的文章，说释永信挪用侵占项目资金、自愿资产，涉嫌刑事犯罪，严重违反戒律，令全国佛教界被抹黑。文章说，佛教界代表人士绝对不能够触碰法律红线。文章特别强调，守法是佛教信仰的内在要求。佛教戒律明确规定，受戒者不做国贼、不绑国主、不漏国税、不犯国制。还说佛教的重要理念是知恩报恩，其中之一就是报国家恩，并且遵守法律，既要守戒，更加要守法。这个是中共佛教协会八月份以来第二次就释永信被查发表声明。外界认为整篇文章强调受戒者不做国贼、不绑国主、不漏国税、不犯国制，反过来读就是释永信就是做了国贼、诽谤国主、漏了国税、犯了国制。各位观众，你觉得这个罪名是不是暗示了释永信做了中国国贼，又诽谤了中共的当权者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全面崩盘，中国万亿人民币大搬家，成危机预兆。中共统战组织瞄准美国学生，胡锡进退休金数额被披露，网络哗然。中国光伏企业53家破产，产能利润率跌破58%，九三阅兵前夕，北京大批渣访问。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已经进入通货紧缩状态，但同时就出现万亿人民币大搬家现象，专家提出警告。网上一段影片显示，海南省省会海口市一个事业单位招聘本科生，月薪2700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